感谢主，神的爱，老师的爱激励着我。
我一个小学生今天能把良苑的课程学完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
我想真诚地对良苑的每一位老师说，您辛苦了，感谢您一路伴随。
谢谢良苑的所有老师们，你们辛苦了。
我衷心地说一声，亲爱的老师们，你们辛苦了。
敬畏上帝，回应天上呼召，虔诚颂赞主。
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毕业周特辑。
跟随基督，做主中心仆人，同心来尊基督之声。
同学们，恭喜你毕业咯。在这个时候，童真要跟你分享责无旁贷这一个讲题呢，其实让我想到一首诗歌。那首诗歌呢，可能你是非常熟的，叫庄稼成熟。里面的歌词是这样的：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的成熟，见不到收割人，家主心里焦急，焦急如同火烧，寻不到同心人，见到许多工人费财费力为己，并不是专爱神。拥积主时有人，主需用时无人，怎不叫主伤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合乎主使用？谁使主心欢心？第二节，满山遍野都是迷失路的羊群，见不到牧羊人，饥渴受伤而死，被兽践踏吞吃，流离飘荡流离，羊群分散失迷，女人推脱躲避，怎叫主心欢喜？主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神心意的人。这是一首非常非常需要工人的诗歌。当我唱的时候呢，每一次唱我都觉得啊，真的很需要人为主工作。所以呢，我就选了一段经文给我们毕业的同学一些提点。在马太福音九章35节到37节，圣经这么说：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从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，其实相信我们的同工很多都已经读得很熟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在你们毕业的这个时候，我应该做一点提醒。所以呢，我将这段经文分成三大段。第一段呢，就是广大的和田，其实呢是禾场啊，和田禾场都一样了。然后呢，我会再讲就是和田的需要，在35节下到36节，最后呢也会讲到回应禾场的需要的呼召，37节到38节。我们先看看广大的禾场这个地区有多广呢？我们知道35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。哇，当时的各城各乡到底是哪里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，这一节呢几乎跟35节呢相同的。这里说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这个范围，马太福音九章的35节只是说走遍各城各乡，但是呢在四章23节呢就指明了地方，就是加利利。到底加利利的范围有多大呢？ 如果你翻开地图呢，你就会看见加利利这个范围呢有哥拉逊、加百农、提比利亚、拿撒勒、塔伯山、拿因、加拿，哇，都很多城市啊。但是起码你知道，单单走遍加利利了都要走那么多城市，不是容易的。到底有多远有多大呢？大概我给你一个概念，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到以色列能够有车的话呢，从南到北开车大概6个小时，如果用双腿走路呢非常难。或者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曾经在广东一个村子，我下车呢要走进乡村里面呢大概要走6公里。6公里用了我多少时间呢？那个时候我非常年轻，现在也年轻啊，但是当时呢更年轻，也需要1个半小时啊，走1个半小时。当时耶稣就是用他的双腿走遍加利利要传扬福音。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很愿意去，他的何尝对他来说呢是大的。今天对我们中国的信徒来讲呢，我们的面积很大哦。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有多大？有957万3千平方公里。哇，好大哦。人口呢，我们现在的人口有超过13亿，其实是接近14亿人。但是信主的人数有多少呢？大概我们用一个数字，就是官方加民间数字除2。得出的数字呢大概是6到7千万人。这个数字很大，对比我们14亿的人呢还是少的数目。弟兄姊妹，记住我们的国家是个很大的河场。好了，看完我们国家呢，我们再看世界人口。现在世界人口呢，到我现在讲这一刻呢，已经超过75亿。信主的人呢不到1/3，世界更是一个超大的合场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努力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就是马太福音这段35节下到36节，这里说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36节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见耶稣就在什么地方工作呢？在会堂里教训人。当时的会堂其实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，不是圣殿。因为圣殿呢，在主后70年已经被毁，没有圣殿，只有会堂。到处都有会堂，相传单单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有394间会堂。这个数字呢，其实呢是从一些解经家他们解释的时候我们看见的。好了，后来呢，使徒在小亚细亚、巴勒斯坦都找到会堂，因为有10个犹太男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。会堂的功用是什么呢？就是敬拜、教导、开会、议事。耶稣在会堂里面他做的不是开会，他是教训人。教训人其实就是教导人认识神的话语，教导人去遵守神的话语。我们知道在内地呢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哦，不过很容易呢就会走错路的。所以呢，其实需要神的话语，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怎么的一位神，他的教导是怎么样，我们要怎么去遵行。现在我们在内地呢有很多异端呢，异端也非常的猖獗，信徒如果不明白真理了，很容易就跟他们走歪了，如果走歪了要救他们也不是容易。所以其实呢，教导在教会或者是在我们的小教会大教会都要好好的教导信徒。耶稣当时就是要教导人，教训人。 好了，耶稣做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。耶稣来传扬天国的福音，叫人悔改。其实呢，这个天国的福音是跟耶稣自己有关的。我们知道，因着耶稣降临，天国已经来到了，但是尚未完全实现。要等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，天国才完全实现。耶稣当时就自己在传啊，这里的没有说谁帮助他，只是耶稣自己去做。在这段日子里面，我说呢，这段日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努力去传扬福音。因为刚才我讲到我们中国有多大，世界有多大，有多少人口，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真的要努力，因为相信主的人还是很少哦，所以我们要传扬天国的福音，帮助人认识真神。
正是因为老师们的辛勤付出，才成全了我的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分享。
弟兄姊妹，可能你在想，哇，你在教啊，但是你呢，你自己做了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其实呢，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已经跟牧师师母他们去探访了，十多岁，也跟着他们去探访啦，去看弟兄姊妹啦，看病人啦，后来呢也学习传福音，就是怎么可以把福音讲得完全。到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不断的带人信主的，有几个例子可以告诉你啊，就是带一个同事的祖母，就是他的奶奶，因为呢他奶奶呢只会讲客家话，所以呢我的客家话了就可以用，他就带我去看他的奶奶。但是在过程里面我知道，原来这个奶奶呢，他在他孙女的帮助之下了，已经认识耶稣，我只是去确认他的信仰，帮助他怎么可以更靠近神，更认识神。这位老人家呢，他真的很爱主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信主呢不是简单的，需要不同的人在帮助他，到最后呢我们也要建立他的信仰。直到他过世的时候呢，我也参加他的丧礼。我知道他信了主以后呢，真的很跟从神的，非常好。还有呢一位呢，就是我的姥姥，就是我妈妈的妈妈。她呢不是跟我住在一起的，我要过了海关才找到她的。我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我在上学，不用上学的时候我就去跟她讲福音。但是因为她在村子里面呢受的压力很大，她说我现在不能信主啊。我说姥姥你要信耶稣啊。她说我知道，好，但是我现在不能。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他进入老人院以后，我在老人院就带他信了耶稣，是我妹妹跟我一起。后来呢，一个月之后呢，因为他老人家，我觉得他信了耶稣应该要受洗，加入教会。当然，在大陆呢，也没有什么教会，他当时所在的地方也没有教会。不过呢，我就问他要不要洗礼啊，他说，好啊。很有信心哦，我说不行啊，你要通知舅舅啊舅妈他们哦，要不然我帮你洗了礼他们不承认怎么办。结果呢，我姥姥洗礼当天，其实呢当天有我的亲戚都在旁了，之前早一个星期我的舅妈就去问信德，我的舅妈不信主的，但是呢她说你要信耶稣啊，以后我们就不烧香给你咯。我姥姥说不烧就不烧，在一个不信主还未曾信主的人口中这样问信德了，我就知道我姥姥真的信主。所以当我去帮他受洗的时候呢，我的舅妈我的表弟表妹啊，他们都来，还有我教会两个执事都跟着我一起去帮他洗礼。我看见的是神的恩典啊！其实我们家里的人信主是很重要的哦。还有你说哇，你单单挂住你家里的人啊，其他人呢，当然其他人我不放过的，有机会我都去帮忙他们。其实有很多例子现在不讲了，有机会看见你的时候再分享好吗？好了，还有耶稣所做的，刚才说了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现在呢 我们再看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耶稣当时医治了很多人的，从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医治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麻风病人、瘫子、病了18年的驼背妇人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我们看见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，所以呢当时那些给他医治的人都一定跟随耶稣。但是你今天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不会医病啊，我没有医病的恩赐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恩赐也不要特别去求，我们可以看这些病人，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有机会信主，然后呢他们的病也可以求神医治。不过呢千万不要说不要看医生，祷告就好了，因为这个不行的哈。有一次我给人问，就是未信主的人问啊，你们信耶稣的人有病不看医生的？我说不是啊，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2:17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，所以我们要看医生的。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一个例子，就是呢其实耶稣今天也会医治人。这个例子是发生在我们内地一个省份，一位弟兄，我们叫他韩叔叔。那个时候呢他还未曾信主，不过我见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传道人。他怎么信主的呢？他的信仰呢，从小他不信耶稣的，他信的你知道我们祖国信什么他就信什么。结果呢他是非常前进的，他呢生了五个女儿，最后第六呢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是这个儿子呢多了一项礼物，就在头顶上面有一个包包。这个包包呢看医生都看不好，从小出生了就带他去看医生啊，但是医不好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人告诉韩叔叔的太太韩妈妈了，就说哎，你带孩子去见一个传道人吧，叫他为你的儿子祷告，他会好的。那个妈妈当然要试了，如果可以医治儿子的就带着他去。但是呢去看到那个传道人，传道人说你的先生在哪里啊？他说在家里。他说你请他一起来，我才为你的儿子祷告。哇，你看我们传道人多有权柄，就说你叫你的丈夫来，要不然我不为你的儿子祷告。结果呢这个妈妈就回家去告诉她的丈夫，她说那位传道人要你去啊，他的先生呢哎，他说我不信的，怎么叫我去。但是为着儿子的缘故他去了，去了以后呢传道人就给他们夫妇两人讲福音，要他们信耶稣。然后呢韩叔叔呢，我叫他韩叔叔的，信了耶稣，他真的信了耶稣，他的儿子的病就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真的有人真的看过很多医生都不好，但是到最后都是神医好他的。这位韩叔叔现在已经在工厂里面服侍很久了，他这个见证呢我常常都告诉人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会医治一些需要的人，会的。但是如果可以看医生的话你就要看医生哈。好，第四点呢就是耶稣还做什么呢？这个何尝的需要有很多，耶稣做的就是怜悯他们，因他们困苦流离。困苦这个字原文呢是受威胁，有受威胁的危险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好，我们想象一下，没有牧人羊会怎么样？羊就分散，没有牧人管吗？分散有什么危险呢？就是给吞吃了，丢在坑里，没有帮助了。不过我们可以回头一想，有牧人又怎么样呢？就会得到领导，有牧人照顾，牧人呢会一眼观七啊，什么都照顾到。还有呢就是如果羊不听话的时候呢，他会用长长的杆把它赶回来。总之就是得到看顾，蒙受保护，得到照顾，蒙引导。有牧人永远是最好的，耶稣就要牧养他们，怜悯他们。所以在工厂上面 弟兄姊妹啊，你毕业咯，我相信你也应该要做一个好的牧人。你不一定是教会里面的传道人，但是你也是弟兄姊妹的牧人，你就牧养他们好不好，努力的照顾他们。好，第三大点就是我们要回应何尝的需要，何尝的呼召。第37到38节说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当求庄稼的主，我们就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打发这个字就是赶他们出去。在约翰福音9章35节，那里经文说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我们知道可以收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原来呢，我们大部分的内地同工都知道，你有田地的你都知道，要收割的时候呢是要抢收的，必须要快，因为一下雨呢啊，那些果粒呢就会掉下来，就会烂，那就完了，那一次的种植呢就没有收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赶紧打发工人出去。这个工人呢，你不要指别人，这里呢我希望是你哦，你就好好的接受打发，在你现有的牧场里面服侍。今天我讲了世界的需要，但是其实我们单单中国呢也有很大的需要，因为我们中国呢也有很多少数民族，很多人未曾听福音的。所以我希望呢，你就做这个给打发出去的工人，把福音来传给不同的人。如果你是年轻的20岁左右的，我盼望你好好的去一个地区，接受当地的训练吧，就是跟当地的人住在一起，学他们的语言，了解他们的生活，进入他们的人群当中，去牧养他们，帮助他们信耶稣。这一篇讲章呢，其实可以还讲很多的，但是时间到了，我就盼望你努力，好好的在工厂上面，用你的方法去牧养主给你的群羊。愿神赐福你。
克服困难，当然少不了自己祷告和教会肢体的带导，而真正的动力是来自这些课程中的圣经真理。
我是河南杨弟兄，今年49岁，2015年10月从良苑本科毕业。30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听到良友广播，当时福音的种子就撒在心中，但其后犹疑不定，一直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真正的生长。2007年，我开始参与教会文字施工，2010年才接受洗礼。当时在单位上班，思想着在退休以后专职服侍主，也没有想到装备。有一天读以弗所书，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就有了感动。我服侍主若没有军装，没有宝剑，我拿什么来服侍主，服侍教会？以色列人献祭都要拿最好的献给上帝，难道我要等到退休以后年老气衰时才献给主吗？于是在2013年开始报读良苑。感谢主的怜悯，不仅帮助我在良苑得到了真理知识的积累和服侍的装备，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在学习中一步步地得到建造。我在学习中遇到的最大困难，不是时间，不是精力，也不是文化水平，最大的困难和挣扎是怎样对付自己骄傲的罪性，时刻保持一颗谦卑受教的心。 修读圣灵论时，我已经轻松地过了十几科。自以为从不可能挂科的我，突然撞上了第一个不及格，失望、不满、抱怨、怀疑不断地涌上心头，使其触得不轻，判决老师太苛刻了。为什么是圣灵论不及格？难道我没有圣灵吗？我被困在灰心的沼泽中。感谢主，神的恩手搀扶着我，牧师的祷告、同工的劝勉、圣灵的光照，使我终于明白了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2015年开始撰写毕业讲章了，自我感觉信手拈来，一挥而就，大功告成，得意洋洋的心态又悄悄地溜了出来，不知不觉中偷窃了神的荣耀，圣灵又把我重重摔倒在地，又一个不及格。看着老师逐字逐词、逐节逐段的评语，从解经到应用，一一指出我的疏忽、遗漏、不足和错误。讲道不是随便，讲道学中老师的教诲又在耳边回响，圣灵的光照让我再次悔改在上帝面前。感谢主不断警戒我永远谦卑在他面前。毕业后，我接受教会安排，开始正道，并继续做文字事工。靠着圣灵的帮助和良缘的装备，我可以用较系统全面的视角来衡量编辑稿件，也在释经讲道方面做了努力的尝试和操练，并得到了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印证。我也积极在教会和肢体中分享我学习的心路历程，鼓励帮助一些肢体参加良院的装备。有一个弟兄已经被良院录取，我们教会也把参加良院的学习作为一个报告事项，鼓励大家参与。短短两年的学习，对神测不透的丰盛来说，仅仅是蜻蜓点水、浮光掠影。许多功课对自己来说仍然是知识，还没有充分的吸收消化，转化为服事的能力。许多真理还停留在口中，没有在生活服事中活出来，更远远没有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古人说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读万卷书的同时，更需要有行万里路的历练。这也是我对正在学习的各位弟兄姊妹的告诫。
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
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。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
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有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
差遣我，差遣我。
我倒需要你。